秦鼎仪带着几个战友刚要突围，您说这个巧劲儿，刚走到院里，迎面正遇上本宅那个少的叫马三儿，后边跟着许的门牙，还有一帮保甲局的打手，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。说打现在毫无战斗力，多数的同志都受了伤，弹尽粮绝，只能束手被擒呐。许的门牙抬头这么一看，喂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秦鼎仪啊，也不想回避了，往前大跨一步，胸膛一挺，哼，姓许的，我问你要找的是什么人？啊，秦立善。这小子蹦出这三个字来，喝令手下的爪牙给我抓。这帮小子往上一闯，把秦鼎仪这些人团团围住。咱们在上文书说过，秦鼎仪还有一支勃朗宁手枪，里面就有一颗子弹。这子弹呢，他是给自己准备的，在关键的时刻以身殉之。可现在他没这么做，突然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噌，把枪拽出来，对准许胜林许的门牙，那脑袋上就是一枪。哪知道这一枪啊，还抄着子儿了，冒了一股烟没响，可把秦鼎仪急坏了。尽管没响，把许大门牙吓得妈一声趴地下了，双手捂着脑袋瞧叫唤。保甲局的人一愣，紧跟着往上一闯，把这些人生擒活打。哎呀，许尚林从地下咕噜起来，啊，知道没挨揍，心说阿弥陀佛，是我福大命大呀，窜了火了。这样再想的，我这脑袋非钻俩眼儿不可，还该着我升官发财，带走，把九个人推推搡搡推出九龙山。他们准备了一只船，过江好回武昌，把几个人都推到船上。秦鼎仪双背倒剪，在船这儿坐着，一边一个保甲局的爪牙架着他胳膊。现在的天已经黑下来，满天的星斗，再看大江是波浪滔天呐。秦鼎仪这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他投身革命那一天开始，把生死二字早撇得九霄云外，他不是考虑的这个，他感觉到痛心，我没有把这几名同志给带走，这些人就死在我手上了。他又想到唐才常、林圭这些亲密的战友，你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呢？又想起来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先生、陈少白先生、康有为和梁启超。总而言之，秦鼎仪这心里七上八下，这乱七八糟，船照样往前走着，而走着走着忽然起了风了， 大江之上无风三尺浪。这只船忽上忽下，左右摇摆。秦岭一机灵一动，心说话，我的水量可不错，虽然说手捆着呢，如果允许我到水里头，或许我还能逃命。现在顾别的他顾不了了，由于风浪这一起，吓得他那俩保甲就得爪牙，有点害怕。光顾注意两边了，对他就有点放松。秦岭仪一看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利用这个机会，他双脚一点船板，拼了命了，就这一头棒就坠入大江。等许胜林发现了，气得直跺脚，这这怎么弄的，下去给我捞，下去给我抓。黑天哪，谁敢跳水里去？许胜林也不敢，这小子急得命令对水里的开枪，哇哇哇哇哇哇，打了那么一阵，也不知打着是没打着，万般无奈，带着其他几个人回去交令了。那么说秦景一到水里头是死了是活了，咱们在后文书还有详细的交代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唐才常和林圭。前文书说了，唐才常和林圭偷偷的来到武汉三镇，把根据地扎到汉口，门口挂个牌子，中国国会驻汉口办事处，哎，暗地之中组织自立军。哎呀，这些日子把唐才常跟林圭忙的是手脚不闲呐，鞋底恨不能都磨破了，日夜奔走，惨淡经营，饥一顿饱一顿，真不容易啊。哎，成绩挺大。首先唐才常和林圭拜访了各国驻武汉的领事，首先到日本领事馆见着日本这位总领事，叫龟板次郎。这龟板次郎是个小个，论年岁有40岁出头，留着卫生胡，戴着近视眼镜，挺精神，对唐才常和林圭热情接待。首先唐才常把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信交给这位总领事，而且阐明了来意，对他没有隐瞒的，说我们要在武汉成立自立军，用武装推倒清政府，希望贵领事给予支持。这位日本的总领事，哎，还挺好，把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信接过去，从头到尾看完了，他乐了，欢迎二位光临。关于二位的事情，本人料知一二。好啊，既然你们打算成立自立军，推倒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，本人表示支持。如果有什么困难，只管来找我。还留他们吃了一顿饭。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，不依靠外人是不行啊， 没有各国政府给撑腰，想要推倒满清政府谈何容易。你看有日本总领事这一句话，两个人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。然后两个人坐下跟这日本总领事交换了意见，把在日本横滨的所遭所遇跟他详细的讲说了一遍。总领事挺高兴，有些事情只是笑一笑没有回答，因为什么呢？身份在那摆着呢，不好参与意见。唐才常和林圭从日本总领事馆出来，又拜望英国总领事。英国这个总领事叫威托马，是个大个，身高能有2米17，由于个儿太高了显得有点驼背，大鹰钩鼻子，灰白的头发，也非常老练。结果这总领事威托马比日本那总领事还热诚，哎呀，拍着唐才常和林圭的肩膀，左一个拥护，右一个支持，然后留他们在这儿吃的饭。威托马在酒席宴前表示说，我国政府一向支持世界各国，欢迎我们大家都富裕起来，都强大起来。大英国政府一向跟清朝有不睦的地方，我们认为这个国家腐败透顶，需要重新更换一下。二位的意图很好，如果能用武力把它推翻，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，那么大英帝国政府首先表示承认，你们有困难自管来找我。唐才常和林圭一听啊，呵，这个痛快就甭提了，事情进展的怎么这么顺利，甭别人，有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的支持，我们什么都不怕了。同时啊，他们向英国总领事提出个要求，希望他想方设法跟湖广总督张之洞能透个气儿，说自立军起事对他没有关系，我们打的是荣禄，是慈禧，是刚毅，对张之洞我们是拥护的。如果湖广总督张之洞愿意独立的话，我们就扶持他为总头领。英国总领事表示同意，好吧，这封信我可以亲自转交。就这样唐才常和林圭回去了。哎，这信呢真落到湖广总督张之洞手里了。你看张之洞小个不高，也没多大学问，这家经验丰富，十分老练奸诈。他把唐才常那封信反反复复看了几遍，心里可暗自合计，不好啊，为啥这帮人手拎着脑袋是不要了命啊，现在革命革命正好跑到我的眼皮底下来了，要成立什么自立军，毫无疑问这是朝廷所不允许的，说这么一句话办这么一件事就是掉脑袋的罪名，还拥护我自立，还要举我当头，我能干吗？没把握的事我可不能做呀。哎呦，张之洞又一想，不好，你别小瞧唐才常和林圭，他背后有日本政府和英国政府的支持，外头有康启威、梁启超，还有孙中山、陈少白，据说内地 还有几十万哥老会的弟兄，维新派的人支持他们，可谓实力庞大。我不能轻举妄动。哎，你说表示态度支持他们，不行，这要叫慈禧太后知道了，我祖坟都得刨了。
这，
哎，张之洞采取个默许的办法，我也不跟你接触，也不跟你谈判，哎，我也不跟你见面，你爱怎么干怎么干，与我无关，我就假装来个不知道，只要你不反对我，不碰着我个人的利益，怎么的都行，等将来形势一变，我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。嗯，就这个主意。张之洞也不镇压，也不支持，实质上等于默许了。你想一想，身为湖广总督，大权在握呀，那是海外天子啊。他要不干预的事情，手下的官敢干预吗？因此就给唐才昌、林圭提供了方便的条件，等于开了绿灯了。虽然说他们住的英国租界这个事儿是犯法的，但是也是公开的秘密，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，不到几个月的功夫，就发展自立军将近几十万，有枪的也不下六七千人。哎呀，唐才昌和林圭这个痛快呀、啊！哎，突然噩耗传来，秦鼎一在大同事情暴露了，而且安徽派兵前去镇压。虽然说不关大局，但是整个部署就被打乱了。唐才昌得知这个信儿之后，和林圭紧急的磋商了一下，认为夜长的梦多，迟则生变，咱们有必要把起义计划提前，能早下手就比晚下手强。林圭一抖了手，说我何尝不是这么想的，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没有款呢、啊。日本政府也好，英国政府也好，口头支持，没有实际行动，我们全依靠常素先生往这寄款，至今现在一元钱都没寄来，能拍着手武装暴动吗？把唐才昌急的也什么似的，没有办法就得向孙中山求援。孙中山真不善，本来就够困难的，又想方设法给寄回来50,000银元。虽然说这50,000银元少了点儿，杯水车薪，办不了大事儿。总而言之，燃眉之急还可以解决。后来经过他们的研究，就决定把起义日期定的7月28。提前起义，让林圭检阅一下实力，林圭也同意了。在23号这天，林圭特为赶到汉阳，到了龟山脚下，要检阅自立军。这一天日暖晴和呀，自立军得着通知之后，全都到这聚会了，可谓声势浩大。林圭这一天沐浴更衣，头上戴着雪白的吕宋帽，就像好像那安全帽一样，身上穿着日本式白壁的西服，打着玫瑰红的领结，下边穿着一双奶油色的尖皮鞋，手里拿着罗汉竹的文明杖，鼻梁子上卡着金丝腿墨光眼镜，往检阅台上一站， 飒爽英姿，毫不威风。在林圭身边背后站着这么几个人，一个是总文案李虎村，这总文案就好像参谋总长似的，另外还有湘军威字营的管带叫黄忠浩，这一家可是实力派啊。黄忠浩今天是检阅自立军的总指挥官，在旁边还跟着左军统领田邦瑞，一大帮人在左右环立。再看检阅台前站着6000多名自立军的成员，他们穿的服装都是清军的装束。那人说那怎么回事啊？因为现在自立军发展到军队里头去了，你别看这些军人表面是清朝的兵勇，实质上是革命的队伍。就见金旗飘摆，袖带飘摇，刀枪映日，军容十分壮观。上午10点检阅式开始，首先由副统帅总指挥林圭讲话。林圭今年才25岁，这小伙儿由于这几年的锻炼比以前可出息的多的多了，要不就应了那句话吗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跟什么人学什么人。你想想林圭在这几年都跟什么人接触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唐才常、荣闳、孙中山、陈少白，另外还没短了跟外国人接触，像日本政界的名人白浪滔天、周山平啊，等等等等等，这些人一张嘴说的是什么，他们都做的是什么，就熏呗，把林圭也熏了个半仙之体。虽然他年仅25岁，但是这个小伙子满腹的才学，对于事业是无限的忠诚。现在轮着他讲话了，林圭往前大跨一步，把吕宋帽摘下来，频频向士兵招手，开始了简短的演说。